北京焦虑，美日协议达成，沙凡纳号重现江湖，云阳基地藏玄机，出售50吨黄金，俄罗斯财政捉襟见肘，特别法临危出击，法国能否逆风翻身？一顿牵动日美命运的晚餐，川普海湖见超惠。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2月17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12月16号，菲律宾参议院投票批准了马尼拉和日本在今年7月签署的相互准入协议 RAA， 从而为两国部队相互在对方领土上进行部署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日本和马尼拉签署这一协议和菲律宾参议院批准这一协议的同时，菲律宾和日本都对中共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越来越强势的军事活动予以关注。菲日相互进入协议是日本和亚洲国家签署的首个防务协议，这就将令马尼拉和东京更顺利地将各自的武装部队和武器装备部署在对方的领土进行联合战斗演习和自然灾害应对行动，同时进一步密切了两国的军事合作。19名到场投票的菲律宾参议员全部批准这一协议，投了赞成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远藤和亦专门前往菲律宾参议院的投票现场予以支持。菲律宾参议院议长弗兰西斯埃斯库德罗在投票结束后宣布，条约被视为已获批准。针对菲律宾部队签署相互准入协议的重要意义，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陈博士表示，有关菲律宾和日本签署相互准入协议 RAA， 标志着两国防务合作迈向新的里程碑，因为协议令到双方部队能够进行联合演习、训练和军事部署，有助于提升双边协同作战能力和军事互信。对菲律宾来说，这个是加强了海洋防卫，特别是在南海地上寻求区域伙伴的支持。对日本来说，则落实印太安全战略，加深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连结。这个协议亦反映出美日同盟背景下的区域合作，目的是在于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战略平衡。在讲到这份准入协议对中共的压制作用时，陈文甲博士说，有关菲律宾和日本签署的相入协议后，当然会加强菲日军事合作，不过对中共就形成多种压制作用。首先，增强了南海的军事威慑力，特别是菲律宾和中共存在主权争议的背景下；其次是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的主要盟友，就能进一步的介入南海事务，来加剧中共的战略压力。此外，协议将促使印太国家加速安全合作，形成抗衡中共的联合防线，这个令到中共在南海和东海以及台海的活动受到更多的监控和牵制，削弱它在区域扩张的空间以及话语权。菲律宾参议院批准相互进入协议，不单只是两国防务合作的里程碑，更是应对中共在亚太地区崛起的战略措施，展现了菲律宾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积极态度与自主性。12月16号，美国沙凡纳号驱逐舰停靠了在柬埔寨南部西哈努克市港口，这个是八年来美国军舰首次访问这个国家。这次访问的特殊背景引发了广泛关注，因为停靠地点距离中国正在翻身的云阳海军基地只是几公里之遥。这个基地自2022年起由中国资助翻身，并被认为是中共在南海战略布局的一部分。柬埔寨国防部表示， 呢次訪問目的是加強與美國的雙邊合作和促進友誼，同時進一步加深文化和軍事交流。呢次薩凡納號驅逐艦的停靠，標誌著美國和柬埔寨關係的某種恢復。過去幾年，特別是在柬埔寨前總理洪森執政期間，柬中關係逐漸升溫。中國對柬埔寨的經濟援助巨大，涉及基礎設施建設、貿易和軍事合作等多個領域，令柬埔寨的政策傾向顯現出越來越多的親華色彩。不過，在洪森政權結束後，柬埔寨新政府在外交上逐步調整，尤其是對美國的態度有所軟化。這次美國軍艦的停靠不單是在軍事合作方面的一次重要突破，亦表明柬埔寨和美國關係的緩和。自2007年以來，美國已經有27艘軍艦訪問柬埔寨，但這次是自2016年後首次達成訪問。分析人士認為，隨著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的角力越來越激烈，柬埔寨的戰略地位亦越來越重要。而美國這一次是想通過加強與柬埔寨的合作，來對抗中共在這個地區日益增強的軍事部署。西哈努克市距離雲釀海軍基地約30公里，而這個基地近期一直是中美博弈的焦點。中國自2022年以來開始資助並翻新這個基地，意圖將它轉變為一個現代化的海軍基地。雲釀基地的翻新工作，尤其是港口設施的升級，被認為是中共在南海地區拓展影響力的措施之一。南海是其中一個全球最重要的航運通道，而且涉及多個國家的領土爭議。中共聲稱對南海擁有廣泛的主權，並逐步在這個地區建立了強大的軍事部署。對於美國來說，雲釀海軍基地的修建引發了對中共軍事擴張的憂慮。美國分析人士普遍認為，雲釀基地的戰略地理位置可以為中共提供一個靠近泰國灣的戰略據點，從而增強它在南海的控制能力。即使柬埔寨政府堅決否認這個基地將用於外軍駐扎，但是美國和它的盟國始終就事件保持警惕，並加強對柬埔寨的軍事交流與合作。柬埔寨國防部上個星期五宣布，薩凡納號驅逐艦的靠停是一次友好訪問，目的是促進兩國間的雙邊合作。103名美國船員和雲釀基地的指揮官進行了會晤，雙方討論了怎樣加強軍事交流和文化合作。這種高層交流正是美國重啟和柬埔寨關係的關鍵措施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防長奧斯丁今年6月曾訪問柬埔寨，標誌著兩國之間的軍事和外交接觸有所加深。在停靠期間，柬埔寨方面刻意安排了文化活動，以促進兩國間的了解和互動。即使柬埔寨沒有透露詳細合作內容，但可以預見未來兩國將會在海上安全、災難應對等多項領域展開更多的合作。美國還計劃向柬埔寨提供更多軍事援助，協助它提升防衛能力。2023年12月，第一艘中共軍艦停靠了在雲釀海軍基地，這一事件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隨後在今年5月，中國和柬埔寨聯合舉行了規模空前的軍事演習，展示了兩國在軍事領域的緊密合作。這次演習亦令外界對雲釀基地的軍事用途產生了更多猜測。隨著美中在亞太地區的角力持續加劇，柬埔寨的地理位置和外交走向變得越來越複雜。美國這次訪問咁顯然是戰略博弈中的一次重要佈局，目的是重新塑造和柬埔寨的關係，同時向中共施加壓力。不過，柬埔寨作為東南亞的一個小國，在大國博弈中要在各方壓力之間尋求平衡。未來柬埔寨將怎樣處理和美中之間的關係，將對這個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產生深遠影響。這次美國軍艦的到訪無疑是美柬關係中一個新的起點。 美國不單止在軍事合作上重新和柬埔寨接觸，而且還通過文化交流展現了它的戰略意圖。自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侵略以來，戰爭造成的財政壓力已經令俄羅斯的經濟陷入困境。根據最新的財政數據，俄羅斯國家財富基金 NWF 所持流動資產已大幅縮水，剩餘金額不足原有的一半，財政赤字不斷擴大。為應付持續加劇的財政困境，俄羅斯要動用它的黃金儲備進行緊急融資，從6月至12月初已出售了50噸黃金，但這個依然難以緩和它巨額的財政赤字。截至12月1日，俄羅斯國家財富基金的流動資產已降至538億美元，相對於戰爭前的1400億美元，縮水幅度驚人，黃金儲備亦在度持續被消耗。即使目前俄羅斯仍然持有279噸黃金，但預測顯示未來幾年財政赤字將進一步惡化。2025年至2027年，俄羅斯的財政赤字預計將分別達到110億美元、210億美元和280億美元，三年累計赤字超過600億美元，遠超國家財富基金現有的儲備。俄羅斯的外匯儲備亦處於歷史低位，已降至2008年以來最低水平。據《莫斯科時報》和《基輔獨立報》報導，美國及西方國家的制裁已凍結了俄羅斯大部分外匯儲備，剩餘的儲備大多用於投資，周轉方面極低。經濟學家預測，俄羅斯2024年的外匯儲備可能徹底耗盡，財政壓力將更加嚴峻。俄羅斯的財政困境和它的戰爭開銷密切相關。據估計，俄羅斯每日需要支出約7億美元用於軍事開支，而這種開銷已成為它的經濟負擔的重要來源。除此之外，美國近期對約50間俄羅斯銀行進行了新一輪制裁，進一步打擊了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金融交易，盧布持續貶值，入口商依賴中介向中國支付款項的通道亦越來越狹窄，經濟環境更加複雜嚴峻。經濟學家艾斯倫德指出，俄羅斯的財政赤字不單只是戰爭支出的問題，更是長期以來經濟管理不善的結果。隨著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經濟封鎖日益嚴格，外部壓力和國內經濟困難互相交織，目前俄羅斯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財政和經濟挑戰。如果俄羅斯無法通過改革和調整經濟結構，避免外匯儲備耗盡，未來幾年的經濟將面臨更大考驗。12月16日，法國議會全票通過了一項被稱為特別法的緊急立法草案。這項法案的通過為政府在接下來的財政管理和預算制定中提供了重要支持。根據草案內容，這個法案容許稅務部門在2025年1月1日之後繼續繳稅，並授權國家及社會保障部門通過專門機構繼續在金融市場上借錢，直至2025年度財政預算通過。這個目的是應付法國目前的財政赤字和經濟壓力，確保國家周轉不受影響。不過，這一法律通過的背景並不樂觀，法國經濟面臨的雙重不明朗因素，既來自國內的政治分裂，亦受到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12月16日，法國央行下調了2025年的 GDP 增長預期，預計法國經濟增速將從原本的 1.2% 降至 0.9%。 這一調整反映出法國內部財政問題加劇，國際經濟環境的複雜性增加。法國總統馬克龍當日剛剛任命了新總理貝魯，他立即展開了和不同政治派別的對話，尋求解決政府組建和預算制定的緊迫任務。 贝鲁的务实态度和快速行动亦被视为应付法国目前政治困境和经济挑战的关键。没多久之前，法国面临的经济挑战亦得到了国际评级机构的警示。12月14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将法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双 A3，理由是法国政治局势的严重分裂将进一步削弱其公共财政。穆迪指出，目前政治环境下，法国政府在未来能不能够有效缩减巨额财政赤字存在很大的不明朗因素，而且未来继续缩减财政赤字的可能性非常低。这次信用评级下调并非突如其来，早在10月，穆迪就已发出警告，指出法国在减少财政赤字方面面临困难，并暗示可能下调评级。评级机构的这一决定无疑加剧了市场对法国经济的担心，亦为法国政府今后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改革增加了更多压力。在政治分裂和经济不明朗的双重压力下，法国怎样通过改革和应付外部挑战来做到财政平衡，仍然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接下来，这项特别法草案将在18日提交法国参议院审议，若获得一致通过，将正式生效，进一步影响法国的财政政策和经济走向。法国未来的经济走势依旧充满挑战，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以及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稳，怎样在这个复杂背景下稳步推动改革，将成为法国政府面临的巨大考验。近日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和日本已故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超惠举行了私人会晤。川普的妻子梅拉尼亚亦出席了这次会面，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三人的合照。他说这次重聚荣幸之至，梅拉尼亚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写：我们怀念已故的安倍晋三首相，纪念他为世界作出的卓越贡献。据了解，这次会面并未受到美国和日本政府的安排或参与。根据美国媒体这次的报道，这次会晤主要是川普和安倍超惠之间的私人晚餐会。川普和安倍晋三的关系在第一次总统任期内非常亲近，双方在多个领域展开了密切合作。自安倍晋三在2022年7月遇害以来，川普和安倍超惠保持了定期的联系，并通过电话表达关怀。自川普在11月赢得连任后，日本政府方面亦有意安排和川普的会晤。日本首相石破茂在访问南美期间曾试图和川普会面，但被拒绝。美方解释说，根据相关法律，川普在正式就职前不能够和外国政府的官员讨论外交事务，因为这样拒绝了石破茂的会面请求。政治专家铃木崇宏在接受雅虎新闻采访时表示，川普曾遭遇过行刺，能深刻理解安倍超惠在日美关系中的关键角色。铃木认为，安倍超惠不单只是川普和日本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亦成为了安倍晋三留下的重要外交遗产。富士新闻网报道指出，由于石破茂未能如愿和川普会面，安倍超惠和川普这次会晤备受关注。专家认为，安倍超惠的继续参与对日美关系的维系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川普新任期即将开始的同时。川普和安倍超惠这次会面是在两国长期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再次加强了两国之间的私人联系。安倍超惠亦通过这次会谈继续肩负起为日本和美国之间设置沟通桥梁的重要使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